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昨天呀，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件让整个中国科技界震动的大事，足以颠覆我现在整个大肆鼓吹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行业。啥事儿呢？超威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加州被捕了。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超威是什么，它是全球最大的 AI 服务器制造商之一，也是现在全球芯片大拿英伟达的核心供应量伙伴。要知道，现在这个芯片呀，就是新时代的敲门砖。简单点理解这事儿，你人工智能不是需要算力吗？这玩意儿就是大脑里的神经元，芯片越多，质量越好，就跟人这大脑里的接手中枢似的，神经递质传递的就越快，脑子就越灵敏。反之，没有高端芯片，这处理速度提不上去，人工智能就跟人工智障没什么区别。中国呢，虽然在所谓的人工智能领域喊着走在前沿，但是上期节目咱也说了，一切科研成果坐等开源，如果人家不开，就比如这个芯片，那怎么办？哎，可以买，要是也不让买了呢，那就偷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老祖宗的手艺咱们不能忘啊。这就体现出了再高超的商战，它执行起来都是朴实无华这句话。微超这公司每年有拿芯片的配额，人家左手拿到货，右手就通过东南亚的空壳公司走私出去，到了哪儿呢？还用问吗？中国呗。呀，这可给阿美利卡气坏了。要知道，阿美利卡为了防止中国所谓的搞弯道超车，早就把这些产业划进了进出口管制的行列，是严格限制的。而超威显然是有备而来。东南亚这家空壳公司是微超这创始人廖逸贤自己弄的，目的是发出假的采购单，大量装有英伟达芯片的服务器运到东南亚之后，工作人员就撕掉原包装，把货装进没有标记的箱子，直接给中国发走了。阿美利卡商务部也不傻，你这么多货，人家也要定期来仓库查的，扫序列号，毕竟你不可能一下这么大量都出完了。哎，人家也有方法，造了成千上万的假服务器，外壳跟真的一模一样，但是里面没有芯片，开不了机，专门摆在仓库里给审计人员看。你这光有服务器还不行，序列号也得对上呀。哎，人家就拿吹风机加热真空包装上的序列号贴纸，完整揭下来，再贴到假服务器的箱子上。哎，不愧是手艺人。这边阿美利卡的特派员还扫码呢，真货早就在去往中国的路上。要不然说这在挣钱的路上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呢，哪怕是微超公司来查，人家哥们儿也照片不误，哪怕是联邦探员，人家也能直接现场随机生成一个律师，好家伙，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你说也挺奇怪的，按理说主犯廖先生自己手里价值啊4亿多的微超股票应该不缺钱，但是这种监守自盗的事儿只有一种可能，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这个廖逸贤非常主动，经常问东南亚这边的负责人问中国要多少货，按需申请，量大管饱，并且速递一流，3个星期就能到货。仅仅一年时间，从这个渠道就流出去了价值25亿美金的服务器。当然啊，这事儿光说超威有点不公平，因为不止他一家公司这么干。从2022年禁令刚出的时候，蚂蚁搬家，靠着留学生啊游客代购带1-2块 GPU, 拿回去华强北人工修复，随后卖给数据公司和 AI 创业公司。到后来各种在阿美利卡空壳公司去联想啊等企业批量采购，都说是自用然后卖掉。第三代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找上市公司联合创始人操盘，自己是供货商，自己走供应线。但唯一不变的是，买家都在中国，芯片都是英伟达的。首先呀，这证明了人家英伟达的芯片确实行业领跑，所以这些中国公司才会趋之若鹜。从什么 DeepSeek 到你能说得上名字的什么豆包馒头，但凡设计大数据模型和计算的头部公司，60%都是靠人家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技术能造出来。于是乎，这就不是你想不想买的问题了，而是必须买。 而为什么有走私？一个是因为封锁了东西出不来，以至于高端的英伟达 GPU 在中国黑市上的售价比阿美利卡贵了一倍，而且芯片也是阿美利卡重要的出口项目。川建国上任后又放了话，允许少量出口，这叫有条件出口。这生意你官老爷做得，普通人做不得，那这些生意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于是乎就造就了一边抓走私，一边自己卖，一边抽成的混乱局面。换句话说啊，大家都在这场空手套白狼挣钱的游戏里赚疯了。而故事的主角呢，其实是英伟达，是人家的芯片打造了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而中国公司，什么阿里、腾讯、字节跳动，包括华为，有一个算一个的，都是建立在人家的芯片上。这么多年被芯片卡脖子，能买到的也就是些低端货，所以新加坡、沙特曾经都是进货渠道。现在从进货变成走私，这算不算咱也弯道超车了？要不然说中国甭管怎么放狠话，定位也只能在工厂这个级别，就算卡脖子也是限制原材料，不可能往高精尖上走。更讽刺的是，这玩意儿中国别说研究了，根本没有相关领域的人才。反观阿美利卡那儿，芯片专家有不少却都是华人，都是中国输出的。你说这帮人不愿意报效祖国吗？还是在中国没有好好办科研的可能性，得去走关系敬酒？看看上头领导把经费都贪污了，自己在实验室累死累活，还得被抢功劳，一怒之下就不伺候了吗？反观硅谷，作为全球科技的创新中心，不仅拥有完整的创业生态，从风险投资到孵化器、加速器，一步步都可以更好的让有能力的人把梦想变成现实。你追求卓越，钱会随之而来，这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哪怕县长的儿子是个傻子，你都能砸几个亿让他搞芯片，那能研究出个毛线呀？前两天咱说了，中国这个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被中科院除名了，随后又有三个院士名字被撤下去，分别是搞雷达、核物理和导弹的。这回配合上阿美利卡严查芯片出口的事儿，不排除川建国找到了属于他的让中国卡脖子的方法。而中国方面也终于意识到啊，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包括科研人员都是在拿着 PPT 骗经费。那些说好的武器装备、算力中心脱离了阿美利卡的科技手段，是一个都不能用的。所以现在网上已经不刷这些院士到底有没有贪腐的问题了，都是一个劲儿的表示说中国这些武器装备大量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不大。毕竟上上下下这么多人是吧，各种级别的眼睛都盯着，怎么能出错呢？但问题是啊，看有问题的人不都让你们给提前开除了吗？靠体力的事儿人多能解决，靠脑子的事儿是真不行。别说高端科研了，就中国现在这个教育的水货程度，做个基本的试验都可能出事儿。这不，重庆大学前两天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实验室安全事故，造成了一死三伤。原因是操作不当造成实验物品闪爆，而爆炸地点是电子显微镜实验室。按照道理来说，晚上八点多不应该有学生在实验室进行操作，如果有的话也得有老师陪同。你们猜，这是因为老师分配的任务过多，于是倒霉蛋学生们不得不加班去替导师完成数据呢？老旧的设备，不规范的操作，据学生爆料说这机器上午就小爆了一次，触发了火警铃，但是没当个事儿，没想到晚上就搞了个大的。上大学是为了光明的前途，没想到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能把命搭上。这就让人想到前两天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研究生姑娘因为课业压力太大，导师没完没了的把人当免费的白工苦力，想不开于是选择了投江。在中国究竟有多少本来可以出类拔萃、充满了未来和创造力的年轻人，被这一层层繁文缛节、被这剥削压榨给弄得失去了眼睛里的希望？所谓的素质教育培养的根本不是一个个能引领未来的人才，不过是会重复在工厂打螺丝的机器罢了。所谓的创新是抄袭，眼见的方便是管控。 这不，这两天国务院发了一个新的意见，要提升境外人员入境的便利程度，里头要求各地文旅推动消费个人智慧设备，也就是卖手机，其中包括且不限于卖给人家成本四五百块的国产手机，提前装好了卡，下好了翻译软件，高德地图、支付工具等等一系列的，主打一个智能方便。又或者是入境交押间提供这么一部手机，如果你在国内消费满10000元，手机就送你了。这么一来，可以增加国产手机的销量，还能让游客离境后继续使用中国软件，成为移动的活广告。你看，这小算盘噼啪的。至于这些手机和软件还能干点什么，你就想去吧。都说了，高端的商战朴实无华，谍战也是，不发展下线，却处处是下线。谁能想到信息时代的大国博弈到最后靠的还是群众路线和鸡毛信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中国是英伟达走私芯片的最大买家这事儿怎么看呢？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建立在美国科技上，所谓弯道超车，难道都是泡沫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见，拜了个拜。